啊，今天我们很高兴，今天晚上我们有王肖英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信息哈。我们欢迎王肖英牧师。
好，谢谢牧师，谢谢各位同工弟兄姐妹们。那我们今天晚上所要讲的信息呢，所用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的10节、11节。我们看经文怎么说啊？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今天所用的经文。那同样还要参考的经文呢，就是罗马书第六章，还有呢哥罗西书三章的1节到4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呢，我们4月5号就过了我们今年2026年的复活节。每到过复活节的时候，说实话呢，我们都非常的喜乐。我特别记得呢，过去在我在还在神学院的时候，每到那个神就是神学院过复活节的那个早晨，同学们和老师都起得非常的早，那么我们会在那个神学院的那个操场，然后摆上桌子还有椅子。然后呢，老师会给我们讲，主复活的美好的信息。然后正讲着的时候，在那个天边呢，一缕晨曦呢，就会照射出来。那么呢，天就亮了。那一刻呢，大家就非常的欢喜，我们不单单唱主复活了，而且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啊，也真的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基督复活的这荣耀的事实，就像那神圣的光芒一样，就照彻到我们的心中，给我们带来极美的开启，让我们呢前途有光，这种感觉呢特别的美好，我们特别活在北美，然后活在国内的人呢就会知道，那复活节呢，我们往往那个事件呢发生在春天，那么呢春回大地，结果呢万物都更新，特别那个春意就显在花草树木上，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我们16世纪的时候，我们主内的弟兄马丁路德，他是一位德国人，那么呢他就曾经说过，他说主啊，不单单把复活写在书本上，也就是圣经里，还将复活写在春天的每一片树叶上。你看这句话说的美不美？那我们呢？当过完复活节，一直到比如说今年的5月24号，也就是五旬节到来之前，教会的讲台上呢，都还是可以不断的来讲主耶稣基督啊复活的这荣耀的伟大的信息。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一种感受，或者你有没有意识到，就是每到过圣诞节或者是过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一般呢，往往会把注意力和焦点呢放在主降生了，主复活了，然后这个伟大的神迹的事实呢，大家都必须要信，它是真的，而且对我们众人的灵命，全世界未来的盼望都是有直接关联的，所以我们往往呢会特别的探究或者考量在这件事可不可信，然后呢，我们纪念的是主的复活和关乎他复活的事。但是呢，我们今天晚上要进一步的有一点小小的思想，那就是当你读到新约当中，使徒保罗呀，跟我们讲到复活方面的信息的时候，保罗就不仅仅把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当做一个信徒和普天下的人当必须要信的一个伟大的事实来加以接受，不是到这一地步就完了了。保罗呢，乃是要将主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呢，要跟我们众人的生命啊 都结合在一起。那因此呢，在保罗这个逻辑关系上呢，逻辑概念上呢，那他就特别在强调，如果一个对基督的死和从死里复活呀，在经历上没有联合啊，没有对齐，没有体认的人，就可以说他是无法呀真正晓得主复活的大能的。那从主必须复活这方面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主复活的必要性。为什么呢？因为在罗马书的第4章25节，那保罗就告诉过我们，主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过犯的缘故。那主复活呢，是为了叫我们称义。还有呢，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讲得更加的透彻，保罗告诉我们说，若是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就是徒然，而且呢，我们还会仍然在罪里。但是问题是，现今主复活了，那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但是还没完，保罗告诉我们说，其实，在属神的儿女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部分一定要被我们经历到，而且一定要看重，一定要认识到，那就是我们与主同死了，我们也因信与主同活了。那保罗在讲这方面的时候，他是怎样来加以发展，或者是阐述他信心上的、信仰上的伟大领受的呢？那我们就来看呢，我们就看到神真是启示保罗，然后呢，把这方面呢向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在讲这个道理的同时，就在告诉我们，若我们有同样的经历，那么呢，我们就会晓得主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那个能力啊，要绽放，能力啊，要显示出来，那么乃是极强大，然后极有荣耀。那保罗是怎么讲呢？那么在罗马书啊第6章，特别是3节4节，然后你往后呢还可以看，保罗就告诉我们呢，凡被圣灵感动，然后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那么呢，在初代教会这样的人呢，往往通常都没有经过漫长的学道班，那么呢，他们就直接的有水，他们就受洗归主了。那保罗就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呢，如果在受洗的时候，那么呢，这就是一个最基要的、那基本的美好的条件，那就是他会经历到啊与主同死。所以保罗特别使用了一个字啊。叫做"归向"这个词，叫那个归入啊，那个主的死，也就意味着，当你受洗的时候，不管你是受点水洗，头上有很少的水，或者浸礼啊，那个被大水所没过，那么从信仰的表示中，这都是要归入基督的死。那么这个死呢，好像在人的身体的感觉上并不强烈。因为我一下子就从水中上来了，但是这一点呢，在神看来却异常的特别。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在整个的生命的体认上，你跟主耶稣基督呢有着同样的经历。基督是为全人类的罪而死，而你接受一个事实，你也是该死的，因此你与主啊同死。那么当你在水中，就表明我已经死了，那么呢，我是受洗，乃是归于他的死。那不单单人在受洗的时候是归入他的死，其实当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还在工作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像马太福音的第16章以后，基督就不断地告诉他的门徒，如果要想做他的门徒的话，那么就应该怎么样呢？就应该每日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呢，大家就注意到，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受洗与主同死，这是一次，但是在今后的信仰生活中，每天都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死却是不断要发生的。有一个属灵的老人就曾经说过，他说，在人的肉体中， 在人的生命里啊，老我是最后死去的。所以呢，别以为人到了年老，人就不用在每一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了，他仍然必要。那么这个与主同死呢，就非常非常的关键。那么它就使得呀，人借着死，可以与那从前的老世界，也就是以埃及为代表的属魔鬼的、属老我的世界呢，予以告别。那我们大家知道呢，有一位在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位圣徒，他的名字叫奥古斯丁，他呢是在38岁的时候呢，才在自己的母亲不断的迫切的祷告下，最后在罗马归主。那么呢，奥古斯丁原本有着一个非常堕落的放荡的生活，他曾经跟一个没有在婚姻中的一个女子，长期的生活，甚至啊还有私生子。但是当他受那个归主以后，奥古斯丁就向着主极大的敬虔和热心。那么呢，有一次呢，他从前的那位女子，也就是他私生子的母亲，就来找他，希望奥古斯丁跟着他呢，还能回到过去的生活中。但是奥古斯丁就坚决的、坚定的告诉对方，说你从前所认识的那个人已经死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真正在生命当中归主的人，是要认定啊自己与主同死的这个事实和经历。那么，这个事实和经历多么重要呢？其实它就直接引到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方面，也就是保罗所说了，一个人如果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那么下面第二步就会发生，那就是主如何从死里、从坟墓当中活了、复活了。那么呢，那些与主同死、同埋葬的人，也要在主复活的形状上与主。保罗用了一个词叫做联合。什么叫联合呢？所谓的联合就不分开，联合就是一样的产品，一个作品从一个模具当中出来。那么联合有时候也意味着，立约的双方，比如说像夫妻，那么在一个铁的一个关系里，不能够分离。那么因此，如果说保罗使用联合，他就在告诉我们，主怎样复活，我们也怎样复活。那么这个事情啊，它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有的弟兄姐妹呢，可能一听啊，他就会问出一个问题，说呀，牧师啊，如果说我从水里上来，结果我就复活了，我感觉我也没有复活呀，我现在还是在我原来的生活中，然后我的相貌还是以前那样，然后我的一切的那个人际关系、生命的经历，也都是以往的延续。那你知道吗？这就是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特别讲的一个在神学性的那个时间在永恒当中的一种冲突性，那就是在信仰当中，我们一般会告诉弟兄姐妹说，有些主所宣告的荣耀的事实，是已经发生了，已经产生了，已经做成了，但也有一些呢，是还未发生，还未做成。你比如说，有什么发生了呢？我们自因为信主，重生得救就有了，我们也活在主的国度中，这个事实也有了。但是呢，在永生里有一个永恒的国度。尤其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所说的那种，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也就是神人的身体得赎，就是还没有发生，发现没有？所以已经有了的，还有还没有发生的，这两样的因素呢，就构成我们整个的属灵生命。那么在复活的情况上也是一样。那在今天呢，你要确信，自从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并且从水里上来之后，我们就是与主复活的形状怎么样的联合了。那么保罗是如何告诉我们联合的事实呢？和如何辨认我们已经与主联合了？ 那就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和行为上，表现出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子。就像你在春天看到春回大地，冰封的大地一过去，那么呢，百花都盛开，然后呢，百鸟都啼鸣，然后呢，草都青翠，一切都是生命的景象。那么在初代教会，你知道吗？那么如果一个原本是信异教，后来接受到基督教信仰的人，他们一旦从水中上来，教会就会给他们一件白袍子穿在身上，表明他们一举一动啊都是新生的样式。那么简而言之，今天我们在属天的历程中信主以后，这个生命的道路上已经走得蛮久的了。那么其实，在今天我们生命当中的突破，还有我们生命当中的得胜，尤其我们说啊，就是那个主复活生命的这个表现还有彰显，其实呢，说白了，就是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容许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彰显多少，由这个呢来决定的。我们说，在属天的追求的历程中，你让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你的生命当中与你联合，然后呢，让它彰显的多。你复活生命彰显的就多，你容许它彰显的少，其实呢，你复活生命的荣美啊，可以说彰显的方面呢，可以说就比较少。那么呢，我们在保罗的话中呢，保罗就特别的告诉我们，其实那真正在生命当中啊，能够经历到主复活大能的，并且把那个复活大能的荣美能够显出来的，其实就是一个人呢，让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人的里头呢，能够做主，而并且呢，这个复活的生命要反映在我们生命啊各个的层面上，都显出主复活生命的它的实质，还有它的外表来。那么这样一个人呢，他就会越加的来经历主复活大能的那个能力。保罗就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小瞧这个能力，因为在那个以弗所书1章19节告诉我们说，那里面不单单告诉我们恩召有指望，然后呢得基业有凭据，有丰盛的荣耀。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信主的儿女还要经历主耶稣基督啊那种复活的那种大能，而且呢，那个主还借着保罗特别解释，那个复活的大能就是什么呢？那个能力呢，就是父神叫他的儿子啊，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也要显明在我们身上。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知道吗？我每当读到以弗所书1章19节、20节啊，我都会感觉到有点羞愧。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明明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要经历到的那个大能，是父神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然而在今天呢，其实你我经历的这个大能，连万分之一都没有，连万分之一都没有。这个大能就是父神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大能。那么这有多么的美好啊！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呢，我就特别记得一个美好的故事。那有一个在就是有一个英国的使徒，就是我们熟知的戴德生。当他在19世纪在中国传福音，建立内地会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的身上呢肩负着伟大的托付和使命。然后呢，他和他的同工们从世界当时的西方世界各地来，也面对着在那个侍奉的工厂上，在中国的环境中，各式各样的难题，各式各样的困窘。但是我们会看见主的仆人戴德生，带着他的同工们历经万难呢，然后呢，在中国的环境当中为主来站住。那么呢，有一个故事，你知道就说到什么呢？就说到他有一个同工，名字叫做 McCarthy。当时这个同工呢，是在那个杭州，中国的杭州呢，一带工作。然后呢，由于所碰到的 那个难处，结果呢，生命就变得非常的沮丧和低沉。结果那个戴德生呢，就老远的从当时的扬州那一带呢，镇江那一带呢，就到杭州呢，就去看他，然后鼓励的他，帮助他。但是后来呢，当戴德生离开的时候，也觉得似乎没能彻底的给对方带来帮助，所以戴德生就感觉到非常的软弱，然后呢也觉得蛮需要得安慰。可是呢，在戴德生回来之后不久，那么他也不断的在那里祷告，为麦卡锡来祷告，他就收到麦卡锡的一封信，你知道吗？麦卡锡就在那封信中写了自己得了基督能力的，也就是复活能力的这个诀窍，然后不单单是帮助了麦卡锡，而且还极大程度上的安慰了戴德生。那麦卡锡是怎么说的呢？麦卡锡就说，当他不断的在主里与主连结、与主相交、向主祷告，结果主就向他的心不断的启示一个荣耀的事实，那就是他已经与基督，就像约翰福音第15章1到8节里面所讲的，葡萄树的枝子已经连于在葡萄树上，所以生命、汁水、营养、枝子都是来自于葡萄树，也就是我们这些做仆人的都要来自于我们的主基督，并且我父就是栽培的人，所以麦卡锡后来就领受到，那因此，由于基督是我的源头，他是生命，而且他是复活的主，他又是有大能的主，而且这样一位主，我与他紧密的相交，那因此，他的复活就是我的复活，他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他的荣耀也就是我的荣耀。结果你知道吗？就有一个奇异的一种属灵的经验，就发生在麦卡锡的生命中，并且也传递到戴德生的领受当中去了。那就是有一个已经无法改变的事实，决定了一个在主里面的人，已经在处处、在方方面面都与荣耀复活的主深深连结，而且他化成了一个实在的一种经验了，一种经历了，一种生命的实际了，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和知识。所以麦卡锡他说：“我就安息了。”其实不单单他安息了，你知道还有谁安息了？戴德生也安息了。后来戴德生把这个经验介绍给内地会很多的同工，很多同工也安息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道理？其实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软弱的生命与复活之主啊，生命上还有在复活大能的形状上，本质上完全连结的结果，哈利路亚。那么还有一对夫妇，有一对美国的夫妇非常的爱主，但是在有一年，他们的孩子呢，可爱的孩子就意外的去世了。那这对夫妇呢，就非常非常的沮丧。那么有一次呢，他们就当把孩子的后事处理好，这夫妇二人呢，就到一个海边一个度假的地方呢，去有一些歇息，然后呢，一同祷告主，盼望从主那里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力量。结果就在他们在那里的时候，他们经历了心灵的破碎，一想起自己的孩子就悲伤，那么哭了很多，流了很多的泪水。那么就在他们要离开的那天早上，他们夫妇二人在海边散步，结果意外的就发现什么呢？有一个大大的海星躺卧在那个海边的沙滩上，但是这个海星呢，有一点令人有点伤感的是，海星的其中一个角掉了。那么呢，这对夫妇就非常有怜悯的心肠，就把它拿在手里，然后就拿回到海边度假的那个度假村。当碰到那里的那个值班的人员的时候，然后呢，这夫妇就说：“我们在海边看到这个海星，它受伤了，它缺了一个角。”结果你猜，那个守门人说什么？那个守门人说：“交给我吧，不用怕的，我们只要把它再放到海里，过一段时间， 一个新的一个星角就会长起来。就是这样一个平白的一句话，你猜怎么的？这对夫妇仿佛心中就被瞬间就被复活之主的光芒照射了一般，他们就立刻领受了鲜活的那个永恒的盼望。他们就知道，在自然界当中，一个微小的生灵，一个微小的生物，主都眷顾，何况我们这些蒙爱的人，我们盼望。在基督里，那与主同死的人，必因信与主一同同活。那么这盼望不是假的，这样的教导和教训不是有谎言的，不是虚假的。那这话是信实的，这话是有一天必定要发生的。你知道，就在这简单的劝勉中，就在这简单的经历中，那一对夫妇啊，就从主里。得到了极大的盼望，他们离开这里，就再也不忧伤了，因为他们缺的那个角，主给他们补足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是看到啊，主复活的大能，主复活的能力，他其实不单单是教义方面的宣讲，而且呢，不单单是属基督的荣耀的一个信仰性的一个经验当中的事实。它还要成为我们的信仰、知识还有经历当中最为宝贵的一份。那么接着呢，就是最后一个方面了，那就是，哥罗西书啊第3章1到4节，保罗就进一步的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呢这些啊，如果要是已经与主啊同死又同复活的人，那么呢，保罗就告诉我们一个。已经成就，还有呢，显得还没有完全完成的一种状态，那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与主一同复活了。然后保罗告诉我们两件事情，那在信仰上认定为与主一同复活的人，如何看你生命当中你是与主一同复活的事实呢？就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那就是一个与主一同复活的人。他已经先与主同死，他既然活了，他就应该求上面的事，还有呢，思念上面的事。求上面的事，是因为基督已经坐在神的右边。那思念那个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原因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与基督，你们的生命与基督啊，一同藏在神的里面。那么呢，那个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会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多么的奇妙啊！当保罗鼓励我们大家要多多求上面的事，这是因为啊，基督在上面，他让我们多多思念上面的事，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死了。哎呀，这样的情形太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必须得承认，今天我们在地上活着，只我们的很多人的脑子啊，就在睡梦中，我们的脑子不停止打转，也显明在我们做梦啊的那些思虑的方面，所以很多人夜间都很累，虽然他的思虑是被动的，是以梦境的方式来显示的，等到白日呢，眼睛一睁开，哇！更是全世界的事情都成为他的负担，成为他的忧虑。那么呢，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学习如何求上面的事，就是因为要先把一件事情做好，要学习思念上面的事，而思念上面的事呢，是先要认定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一个与主同活的人。才会思念上面的事和求上面的事，所以我每当啊，一旦有忧虑或者是有别的一些事情占据我的脑海，也使我不能默想，影响我思念圣经当中的话，我就想起那个华里克讲的那句话，他就特别说过，他说你们想想，你们是怎么忧虑的，你们就明白该怎么默想了，什么道理呢？在今天，神儿女在人世间一旦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 我们常常是99.9%的时间活在属世的思虑、忧虑，还有挂虑、忧愁当中。我们很少有时间思念上面的事，还有求上面的事。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祷告，而且要多多的祷告。那么呢，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也特别的告诉我们，一个天国的子民，如果已经啊被主得着了，那么在新的国度当中生活的人，他就应该怎么样呢？他就应该学习看什么，然后呢再学习想什么，然后最后学习求什么。看什么呢？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养活它。想什么呢？想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种棉，也不纺纱。但是所罗门最荣耀、重荣华的时候，神使他身上的荣华还不如地里的百合花一朵呢。那么人求什么呢？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实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上面的事，思念着上面的事，并且也要求这上面的事。你可千万别小瞧，比如说我一思念上面的事，我一求上面的事，保罗实际上告诉我们，这是已经与基督同死，并且同活的人才有的美好的属灵的生命的迹象和表现呐。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属世的人，一个还活在老亚当里的人，他不会这样做。但是我们这些属天上的国民，你知道吗？我们却能够这样，而且不单单能这样，你知道吗？我们复活的主啊，是特别的有能力。他会怎么样做呢？在那个腓立比书第3章21节，他就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其实你知道吗？那个主叫万有归附他的大能，所要改变的，还不仅仅是我们卑贱的身体的形状，还有我们的思念、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祈求。所以，我们愿意经历主，并晓得主复活的大能吧。记得，与主同死；二，与主同活；三，一个与主同活、同死同活的人，就有着属天的思念，并且有着属天的祈求。而且属天的思念和属天的祈求，就说明并且印证了，这人是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他的里头彰显并运行的人。这样的人呐，你就难怪不会经历到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了。感谢赞美主。